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唐朝统治的288年间，因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而名闻朝廷的，大多是来自乡间闾巷的平民百姓，他们的事迹都得以记载在史官笔下。万年县的王世贵、长安县的严代峰、金阳县的田伯明、华原县的韩南陀、华州的王渠潭、郑县的新法汪、郭世举、张长、郭世度、郑迪、柳仁忠、奈君德、刘崇、甘元爽、韩子尚、韩思约、下归县的张万彻、朝邑县的申屠司公、吕昂、淳姑县的张元亮、灵台县的孙志和、新平县的冯猛将、宜川县的司马芬、洛蛟县的周崇俊、洛川县的何善仪、柏林的崔定仁、冀州的燕一倩、贝州的马恒、沧州的郑世才、青池县的孙楚信、刘贤、渤海边凤举、瀛州的朱宝基、乐陵县的苏福念、邯郸县的张征、基泽县的冯仁海、郭守素、文安县的董相、武义县的王达多、张秋感、张义朗以及他的孙子施才、张义杰、沙河县的赵君慧、南乐县的古感德、魏县的毛仁、武城县的如志达、丽亭县的王诗威、李四仁、临河县的李文仇、汤阴县的后赤奴、古城的彭思义、陈启、田地月、太原的卢一人、王之道、蒲州的贾孝才、解县的魏玄表、南岳的张立健、安义县的曹文行、孙怀英、乡里智将、杨王操、邵玄同、张衡、曹存勋、李文包、董文海、李文秀、张仙儿、张公宪、余乡的董敬直、河东的张金城、吕神通、吕云、吕志挺、吕元光、赵举、张佑、姚赤、张师德、冯巨源、杜山藏、河西的郭文正、伊阙的任仲济、袁荣弼、汴州的张世言、陈留的加世亮、董允恭、魏氏的杨思珍、中牟的潘良苑以及他的儿子季通、杨武的石慧寻、丰丘的杨松圭、许田的李一道、作城的蔡宏、石善雄以及他的孙子燕威、朗山的胡君才、徐州的黄甫恒、彭城的尹务荣、荆州的刘宝、长寿的史团、益州的焦怀素、郭景华、七县的曹少威、福城的赵烟、资阳的赵光玉、黄变、梓潼的马东王、秦举、王兴嗣、伊正的樊一、巴西的韦世宗、文伯莹以及他的儿子权、南郑的李真谷、朝县的张敬昭、万载的廖红、南陵的苏仲方、鄱阳的张延赞、乐平的谢维琴、沈普、江居、上饶的鲍家福、于荣臻、句容的张长伟、益阳的张求、李英以及他的儿子宁孙楚、桂西的黄州、建昌的熊世善、临江的袁明、赣县的谢俊、余杭的何公变、张成勉、方宗、建德的何启门、桐庐的祝西进、诸暨的张万和、萧山的李卫、许伯惠、戴公、于景、信安的徐之兴、徐慧英、东阳的英仙、唐君佑、睦州的许立川、建阳的刘长、邵武的黄艮、张巨简、吴海、全山的黄家游、永泰的王氏，这些人都是侍奉父母，居丧期间表现出极致孝行的。万年县的宋新贵、奉先县的张福、李阳县的张仁兴、岳阳县的董思宠、湖城的严明、高平的雍仙高、湖城的严峰、正平的周思义、张子英、曲沃的张俊密、秦德芳、马玄操、李君泽、太平的赵德衍、陇西的陈四、北海的吕元简、京城的宋光之、善富的刘九江、吴地的徐文亮、乐陵的吴正表、河间的刘轩、董永、安义的任君义、魏开、龙门的梁神义、贺建设、张启义、郑县的王元旭、寇元同、舒城的徐行舟、睦州的方良坤、桐庐的戴元义、高安的宋炼、泾县的万燕、益阳的李直、繁昌的王丕，这些都是数代人同居共住的人家。天子都下诏表彰他们的门闾，赏赐粮食布帛，州县官员慰问他们，免除赋税，有的还被授予官职。唐朝时，陈藏器撰写了《本草拾遗》，说人肉可以治疗瘦弱疾病，从此民间因父母患病，很多人割下大腿肉进献。还有京兆府的张阿九、赵岩、奉天县的赵正言、华清密、羽林飞骑的淡荣禄、郑县的吴孝友、华阴的尹义华、潞州的张光此、解县的南段、河东的李忠孝、韩放、鄢陵的任克奴、绛县的张子英、平原的杨仙朝、越公段日升、河东的将领陈涉、襄阳的冯子、成固的雍孙八、余乡的张抱玉、古英秀、榆次的冯秀成、 封丘的杨松圭、刘浩、青池的朱廷玉、他的弟弟廷金、樊昌的朱树存、歙县的黄瑞、左牵牛的薛峰以及河阳的刘世约，这些人有的被赏赐布帛，有的被表彰门闾，名字都记载在国史中。韩愈的评论说得好啊，父母生病煎熬汤药，凭这算是孝顺，没听说过毁伤身体的做法。如果不违背道义，那么圣贤早就先于众人去做了，不幸因此而治病死去，那么毁伤灭绝的罪过就有归属了，怎么可以表彰其门闾以示特殊呢？尽管如此，那些穷街陋巷中的百姓，没有学术礼仪的素养，能够忘掉自身而为了父母出于诚心，也值得称赞。所以这里列举了十之七八。广明年间以后，藩镇凌驾于法令之上，占据千里之地，事情不上报朝廷，孝顺有爱品行敦厚的人士，表彰命令也达不到他们身上。记载在小说中的人名字不见于其他书籍，无法收录。至于像李之本、张志宽这类人，对上顺从，对下宽厚，有礼让君子的风范，所以辑录并编排次序。张世言的父亲生病，药物需要鲤鱼，冬天水面结冰，有水獭衔着鲤鱼来到面前，得以供给父亲，父亲于是痊愈。母亲长了毒疮，张世言吸吮脓血。父亲去世，他在墓旁筑炉守丧，有虎狼依附在他身边。焦怀素的母亲生病，他常常尝母亲的唾液，如果味道异常，就悲痛嚎哭，几乎昏厥。母亲去世后，他五天不进汤水，背土堆成坟冢，筑炉守丧，每天只吃一顿饭，靠拄杖才能站起来。继母去世，他也这样。张敬昭的母亲患了胡刺，左手脱落而死。等到出殡时，张敬昭砍下自己的左腕，在墓旁筑炉守丧。张公义九代同居，北齐东安王高永乐、隋朝大使梁子恭亲自慰问安抚，表彰他的门闾。高宗到泰山有事，亲临他的住处询问情况，他写下忍字作为回答，天子被感动的流泪，赏赐绢帛后离去。这四个人的名声很显著，详细记载在篇章中。李之本是赵州元氏县人，原为洛州刺史李陵的六世孙，父亲李孝端在隋朝任霍家县丞，他与同族弟弟李太冲都有世家门第，而李太冲的官职婚姻最为显赫，乡里人说太冲没有兄长，孝端没有弟弟。李之本涉猎经术，侍奉父母非常成效，与弟弟之隐和睦温顺，子孙百余口，以至于财物奴仆都没有隔阂。大业末年，盗贼经过他的乡里不进去，互相告诫说不要侵犯这个一门，前往依附的有500多家，都得以免祸。贞观初年，知隐任伊阙县丞，李之本任下京县令。开元年间，孙子李天任给侍中、扬州长史。知隐的孙子李瑜有文辞，官至太常少卿。堂祖兄弟中任给侍中的共有四人。张志宽是蒲州安邑县人，为父亲守丧时哀伤过度，州县人称赞他。王君阔率兵攻占土地时，不侵扰他的乡里，依靠他保全的有100多户。后来他担任理政，忽然到县衙称母亲生病，请求紧急回家，县令询问情况，他回答说母亲有病，志宽就会生病，所以知道。县令认为他胡说，把他关进监狱，派人持马查验，果然如他所说，于是安慰并释放了他。母亲去世后，他背土堆成坟冢，亲手种植松柏。高祖派使者前往吊唁，授予他员外散骑常侍，赏赐布帛40段，表彰他的乡里。刘君良是瀛州饶阳县人，四代同居，同族兄弟如同亲兄弟一样，家内一斗粮食、一尺布帛都没有私藏。隋朝大业末年，荒年饥馑，妻子劝他分家，于是把庭院树上的小鸟换了地方，让他们争斗鸣叫。家人感到奇怪，妻子说天下大乱，禽鸟都不能相容，何况人呢？刘君良就与兄弟分开居住。一个多月后，他暗中知道了妻子的计策，于是赶走妻子，说你破坏了我的家，召集兄弟流着泪告诉他们重新恢复同居。天下大乱，乡里人都来依附他，众人修筑了城堡，因此称为一城堡。武德年间，深州别驾杨红业到他家，共有6个院子，共用1间厨房，子弟们都有礼节，赞叹佩服而去。贞观6年，朝廷表彰他的门闾。 王少玄是亳州聊城县人，父亲在隋末死于乱兵之中，他作为一父子出生。刚十岁时，询问父亲在哪里，母亲告诉了他，他立即悲痛哭泣，寻找父亲的尸骨。当时野外白骨覆盖，有人说用儿子的血浸渍后渗入的就是父亲的尸骨。王少玄刺破皮肤，过了十天找到了，于是安葬。伤口很重，过了一年才康复。贞观年间，周礼上报情况，他被授予徐王府参军。任敬臣，字西谷，是地州人。五岁时丧母，哀伤悲痛发自天性。七岁时，问父亲任英说，怎样才能报答母亲？任英说，扬名显亲就可以了。于是他立志求学。汝南的任处权看到他的文章，吃惊地说，孔子称赞颜回的贤德，自认为不如。我不是古人，但看到这个孩子，确实赶不上他。十六岁时，刺史崔叔想推举他为秀才，他自认为学问不广博，逃离了。又过了三年，完成学业，考中孝廉科，受任著作局正字。父亲去世，他多次昏厥，继母说，你无法承受丧事，这能教孝吗？任敬臣于是改为喝粥。服丧期满后，升任秘书郎。休假时闭门读书。秘书监虞世南器重他，年底考核时给他上等考绩，他坚决推辞，被召为弘文馆学士，不久受任越王府西阁祭酒。任期已满，越王两次上表留任，晋升为朝请郎。考中制科，提拔为许王文学，又任弘文馆学士，最后官至太子舍人。知书才，是定州人。隋末饥荒，夜里在野外乞讨食物，带回家给母亲，被贼人抓住，要杀他。他告知实情，贼人同情他的孝心，为他解开绑绳。母亲患毒疮，知书才吸吮疮口敷药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在墓旁筑炉守丧，有白雀停在炉舍旁。高宗时，朝廷表彰他的驾。至德年间，有常州人王玉，弟弟王霞都被贼人抓住，将要释放一人，兄弟互相争着去死，贼人被他们的心意感动，把两人都放了。程元师是宋州人，母亲生病100天不解衣带，药物不亲自尝过就不进给母亲，他代替弟弟去洛州戍守。母亲去世，听到讣告，每天跑200里路，于是背土筑坟，因哀嚎而瘦弱，别人都认不出他来。改葬曾祖以下三代，历经20年才完成。常有白狼、黄蛇在墓旁驯服的守着，每次哭泣，群鸟鸣叫飞翔。永徽年间，刺史将他的情况上报朝廷，下诏官吏敦促他赴京。到京后，他不愿做官，被授任如琳琅，然后让他回去了。武洪度是武士福哥哥的儿子，补任相州司兵参军。永徽年间，父亲去世，他从徐州披散头发，赤着脚赶到桑所，背土筑坟，早晚号哭，每天只喝1薏米。灵芝长在炉舍前，狐狸在他身旁嬉戏。高宗下诏褒扬赞美，表彰他的门驴。宋司礼，字过庭，侍奉继母徐氏，以孝顺闻名。补任萧县主簿。正值大旱，水井池塘干涸，继母身体瘦弱有病，非泉水不合口味。宋司礼忧虑恐惧并祈祷，忽然有泉水在庭院中涌出，味道甘甜清凉，每天都不缺打水。县里人感到奇异，县尉刘晃为他刻石碑颂扬他的孝心，感动上天。郑前耀，父亲郑万钧是驸马都尉、荥阳郡公，母亲是代国长公主。开元年间，公主卧病，郑前耀在身旁侍奉，片刻不离，连续3个月不洗脸。公主病重，他赐血写文书向诸神祷告，请求用自身代母亲死，烧掉文书，而神许二字唯独不化。第二天公主痊愈，他告诫左右不准说出去。后来他娶了临晋长公主，历任太仆卿、光禄卿。袁让是雍州武功县人，考中明经科，因母亲生病不肯调任官职，侍奉膳食不出乡里数十年。母亲去世，他在墓旁筑炉守丧，不梳洗，只吃菜饮水。咸亨年间，太子监国，下令在门前立匾表彰。永淳初年，巡查使上表称袁让孝悌卓越，提拔为太子右内帅府长史。任期届满，回归乡里，人们有诉讼， 都来找袁让裁决。中宗在东宫时征召他任司一郎，入宫谒见，武后望着他说，你在家孝顺，必定能忠于国家，应当用治理之道辅佐我的儿子。不久去世。裴敬仪是绛州闻喜县人，曾祖父裴子通在隋朝开皇年间以太中大夫身份为母亲守丧，哭得眼睛失明，有白乌鸦在墓地的树上筑巢。兄弟八人都以孝闻名，诏令在门前立匾表彰，世代称为一门裴氏。敬仪七岁就能写文章，性格谨慎机敏，宗族中的人很器重他，称他为甘露鼎。父亲至州不任临潢县令，被下属告发。敬仪14岁时到巡查使唐林那里申诉冤枉，唐林认为他与众不同，试着命他写赋，他写得很好。父亲的罪名已经免除，唐林在朝廷上表彰了敬仪，不认他为陈王府典签。有一天敬仪忽然哭着对身边的人说，父亲生病疼痛我就会有感应，现在我心悸而痛，恐怕父亲的事难以预料。于是请假日夜兼程赶回家，而父亲已经去世，他因悲哀过度而身体瘦弱，超过了礼制的规定。乾封初年连续升迁至监察御史。母亲生病，医生许仁则因为被锁住不能乘车，敬仪亲自抬着车去迎接他。守丧期间，皇帝下诏赠送监帛，官府为他制作灵车。服丧期满，任著作郎兼修国史，历任中书舍人、太子左庶子。武后时被酷吏陷害，死在岭南。梁文贞是国州文乡人，年轻时参军守卫边境，等到回来时父母已经去世，他悲伤自己不能奉养，就挖开墓穴作为门，早晚洒水清扫，在墓旁搭建小屋居住，30年来默不作声，家里人问他话他就画图来回答。适逢官府改建新路，经过文贞的小屋前，行旅之人看到后都为他流泪。有甘露降落在墓地的树上，白兔驯服的往来，县令刻石记载了这些事。开元年间，刺史徐景先上表称赞文贞的孝行超越常人，皇帝下诏交付史官记载。沈继全字子平，是洪州豫章人，从小失去父亲，侍奉母亲很孝顺，从不与人争执，别人都认为他胆小。继全说，我胆小吗？作为人子，难道可以把忧虑留给父母吗？贞观年间，他侍奉母亲渡江，遇到暴风，母亲溺水而死，继全大声呼喊着跳入江中，过了一会儿他抱着母亲的胳膊浮出水面。都督谢淑芳备办礼仪祭奠并安葬了他们。许伯惠是越州萧山人，有人说是玄度的第12代孙，考中孝廉，上元年间任衡阳博士。母亲去世，他背土筑成坟墓，不穿丝棉和棉絮，不吃美味，野火将要烧到墓地的树，他对着天空悲痛的嚎哭，不久下起雨，火灭了。当年大旱，泉水从他墓旁的屋前涌出，灵芝生长出来。陈吉元是双州开阳人，世代为酋长，父亲陈龙树任青州刺史，生病时吉元就不吃东西。父亲去世后，他吐血数升，在墓地旁建造小屋居住，把田地财产全部让给兄弟，乡里人认为他品德高尚。武后时历任右报韬卫大将军。陆南京是苏州吴县人，祖父陆世纪跟随同郡的顾野王学习左氏春秋、史记、汉书，在隋朝任越王杨栋的记事兼侍读。杨栋称帝后提拔为著作郎，当时王世充将要篡位叛逆，杨栋对世纪说，隋朝拥有天下30年，朝廷中果真没有忠臣吗？世纪回答说，面临危险而献出生命是我的夙愿，请让我借启奏之事为陛下杀了他。计谋泄露被停止侍读，事情没有成功。贞观初年去世时任太学博士兼弘文馆学士。陆南京出世任太常奉礼郎。开元初年，少卿卢崇道获罪被流放岭南，逃回东都。南京正在为母亲守丧，崇道假称是吊唁的客人，进屋后说出实情，南京把他藏了起来。不久被仇人发现并告发，皇帝下诏命侍御史王旭逮捕查办，南京将依法被重判。他的弟弟赵弼到王旭那里自首说，藏匿崇道的人是我，请求处死。南京坚持说弟弟是诬陷自己，不合实情。王旭感到奇怪，赵弼说， 母亲还没安葬，妹妹还没出嫁，哥哥能办理这些事，我活着没有益处，不如死。王旭很惊讶，呈报上去，玄宗都赦免了他们。南京知晓书籍史册，品行谨慎完备。张说，陆象先认为他贤能而称赞他，由库部员外郎因顾疾改任太子洗马去世。张秀是河中解县人，父亲张审素任西州都督，有个叫陈转仁的人诬告他虚报战功，私自雇佣士兵。玄宗怀疑这件事，下诏命监察御史杨汪前去查办。转仁又告发审素与总管董堂里谋反，于是杨汪逮捕审素关进亚洲监狱，自己飞驰到西州查问谋反的情况。堂里愤怒难忍，杀了转仁，率兵700人包围杨汪，胁迫他写奏章为审素申冤。不久立足一起杀了堂里，杨汪得以脱身，于是判定审素确实谋反，将他斩首，没收家产。张秀与哥哥张黄还年幼，被流放岭南。过了很久，他们逃了回来。杨汪改名为万顷，张黄当时13岁，张秀小2岁。夜间在魏王池埋伏袭击万顷，张黄砍他的马，万顷受惊，来不及搏斗，被张秀杀死。张秀把杀万顷的原因写在斧头上，逃往江南，准备杀死那些诬陷父亲有罪的人，然后到官府自首。走到泗水，被官吏捕获上报。中书令张九龄等人都称赞他们孝烈，应当免死。侍中裴耀卿等人陈述说不行，皇帝也认为对，对张九龄说，孝子是义不顾命的，杀了他们可以成全他们的志向，赦免他们则损害法律。凡是做儿子的，谁不愿尽孝？如果互相仇杀，就没有停止的时候了。最终采用了裴耀卿的建议，议论的人认为他们冤枉。皇帝下诏申明小狱，于是杀了他们。临行时赐给食物，张黄不能进食，张秀神色自如，说到地下见仙人，还有什么遗憾？没有人不怜悯他们，在路边张贴悼文，捐钱把他们安葬在北邙山，还怕仇人挖坟，做了一种使人不知道他们埋葬的地方。太宗时有个即墨人王君操，父亲在隋朝末年同乡人李君泽所杀，李君泽逃亡，当时君操还年幼。到贞观年间，朝代已经更换，君操孤苦贫困，仇家没有什么可顾忌的，到州里自首。君操秘密携带刀杀了他，挖出他的心肝吃掉，然后赶快到刺史那里说父亲被凶手杀死，20年不能报仇，今天才洗血愤恨，愿到官府去死。州里上报情况，皇帝赦免了他的死罪。高宗时，绛州人赵师举的父亲被人杀害，师举年幼，母亲改嫁，仇家没有怀疑他。师举长大后给人做工，夜里读书。过了很久，亲手杀了仇人，到官府自首，皇帝原谅了他。永徽初年，同官人同题智寿的父亲被族人杀害，智寿与弟弟智爽在路上等候，杀死了他，然后一起到官府争着认罪为首，官府不能判决，持续了3年。有人说弟弟是主谋，于是被判死刑，临行时说仇已报，死无遗憾。智寿自己摔倒在地，身体没有完好的皮肤，把智爽的血舔完才停止，看到的人都很哀伤。午后时，下归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诗运所杀，元庆改名换姓到驿站当故宫。过了很久，诗运以御史身份住在驿站，元庆亲手杀了他，然后自缚到官府。午后想赦免他的死罪，左拾遗陈子昂议论说，先王设立礼制来引导人，明确刑罚来整顿政事，枕着盾牌报仇是人子的大义，诛杀罪犯禁止作乱是王政的纲纪，但没有义就不能训导人，扰乱纲纪就不能严明法纪，圣人修明礼制来治理内部，整治刑法来防范外部，使守法的人不因礼而废弃刑，守礼的人不因法伤害义，这样以后暴乱消除，廉耻兴起，天下因此能按正道行事。元庆为父报仇，然后自负归罪，即使古代的烈士又怎能超过他？但杀人者死是统一的规定，法律不能有两种标准，元庆应当服罪。左传说复仇不共戴天，这是劝勉人的教化，教化不能苟且，元庆应当赦免。我听说刑法的产生是为了遏制暴乱，仁爱的施用是为了崇尚德行。 现在报复仇不是暴乱。行孝子之道是仁爱。仁爱而没有益处，与暴乱同样被诛杀，这叫做能使用刑罚，但不能用来训导人。然而邪恶由正义产生，安定必定由动乱引起，所以礼防不能胜，先王因此制定刑罚。现在认为元庆的节操合意，就废弃了刑罚。退就元庆之所以能平易感动天下，是因为他妄生而趋向德行。如果赦免他的罪来让他活命，这是夺去他的德行，损害他的义，不是所谓的杀身成仁、全死妄生的节操。我认为应当以国家的法典为准，对他处以死刑，然后表彰他的门闾和坟墓就可以了。当时认为他的话正确。后来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论说，礼的根本是用来防止动乱的。如果说不要做暴虐的事，凡是做儿子的杀人不赦。刑的根本也是用来防止动乱的。如果说不要做暴虐的事，凡是治理民众的人杀人不赦。他们的根本是相同的，而他们的作用则不同。表彰和诛杀不能同时进行。诛杀可以表彰的人，这叫做滥，亵渎刑法太厉害了。表彰可以诛杀的人，这叫做贱，破坏礼制太厉害了。如果施运仅仅因为私怨，逞官吏的威势虐待无辜，州官不知道治他的罪，刑官不知道追究，上下蒙蔽，冤屈无处申诉。而元庆能够处心积虑地刺向仇人的胸膛，坚定地自我克制，即使死也无遗憾，这是守礼而行义。执政的人应当有惭愧之色，谢罪都来不及，又怎么能杀他呢？或者如果父亲本身有罪，施运的诛杀不违背法律，那么这并非死于官吏之手，而是死于法律。法律难道可以仇恨吗？仇恨天子的法律而伤害执法的官吏，这是悖逆凶暴而欺凌君上。抓捕并处死他，用来端正国法，又怎么能表彰他呢？李中所说的仇，是指冤屈压抑沉痛而呼告无门的情况，不是指触犯法律陷入大罪。而说他杀了我父亲，我就杀他，不辨是非曲直，只是欺凌孤弱罢了。春秋传说，父亲不该被杀而被杀，儿子复仇是可以的。父亲该死而被杀，儿子复仇，这是互相残杀的做法。复仇不能消除祸害。现在如果采用这个标准来判断双方互相杀害的情况，就符合礼制了。况且不忘复仇是孝，不怕死是义。元庆能不超越礼制尽孝死义，这一定是通晓事理而明白道义的人。通晓事理明白道义的人，难道会以王法为仇敌吗？议论的人反而要杀他，这是亵渎刑法，破坏礼制，他不可以作为典责，是很明显的。请将臣的议论附在法令之后，有判决这类案件的，不应以从前的议论为依据。宪宗时，衢州人于长安的父亲和叔父都被同乡人谢权所杀。长安八岁时就已经谋划复仇。17年后终于杀了谢权。刺史袁熙上奏请求从轻判刑，刑部尚书李雍坚持认为不行，最终被处死。又有富平人梁月的父亲被秦国所杀，梁月杀了仇人，到县里请罪。皇帝下诏说，在礼中说复仇不共戴天，而法律说杀人者必死。礼和法是王教的大端，两种说法不同。交付尚书省讨论。直方员外郎韩愈说，儿子为父报仇见于春秋、礼记、周官以及子书、史书，数不胜数，没有认为不对而治罪的。罪应该详细规定在律令中，而律令中没有条文，并非遗漏文字。大概是因为不准复仇就会伤害孝子之心，准许复仇，人们就会倚仗法律而擅自杀人，无法禁止。律令虽然本于圣人，但执行他的是官吏。经书所明确的是用来约束官吏的，在经书中反复叮咛其义理，而在律令中深深隐去其文字，是为了让法官一概依据法律判决，而经术之事能够引用经义来议论。周官说，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，命令不要复仇，复仇就处死。义就是事宜，说明杀人而不合宜的，儿子能够复仇，这是百姓相互仇杀的情况。公羊子说，父亲不该被杀而被杀，儿子复仇是可以的。不该被杀是指罪不当诛。诛是君上对臣下用的词语， 不是百姓相互杀害。州官说，凡是报仇的要先向司法官报告，杀了仇人无罪。意思是说，将要复仇必须先向官府报告，就无罪。复仇的名称虽然相同，但事情各有不同。有的是百姓相互仇杀，如州官所说的可以适用于今天的；有的是被官吏所杀，如公羊所说的不能适用于今天的。州官所说的将要复仇先向司法官报告，如果是孤弱幼小的人，怀着微小的志向而等待仇人的方便，恐怕不能自己报告，不可以据此来判决今天的事情。然而杀与赦不能一概而论，应当制定规定说，有为父复仇的，事情发生后把情况交付尚书省，集中讨论后上报，酌情处理，这样京邑就不会失去主旨了。皇帝下诏认为梁月是深冤，到官府请罪，流放寻州。穆宗时，京兆人康买德14岁，父亲康宪向云阳人张立讨债，张立喝醉了，把康宪摔得几乎要死。买德认为张立敏捷强悍，估计自己救父亲不能解开危急，就举起锄头打他的头，3天后张立死了。刑部侍郎孙吉建议说，买的救父亲危难不是暴虐，估计不能解开，而击打不是凶恶。先王制定刑罚，一定先考虑父子的亲情。春秋推究人的本心来定罪，周书说各种处罚有权变，买得的孝性出于天性，应当赐予怜悯宽恕。皇帝下诏免死。侯知道程巨罗是灵州灵武人，为父母守丧时挖墓穴筑坟冢都亲自劳作，乡里人来帮忙他就哭着拒绝，在坟旁搭建庐舍居住，哭泣没有节制。侯知道守了7年，程巨罗守了3年不止。侯知道头上积满灰尘，常在半夜扑向坟墓，跳着痛哭，鸟兽都为之悲鸣。李华撰写《二孝赞》，表彰他们的品行，说最初诞生的人有君主有父母，孝敬父母是为子之道，忠于君主是为臣之道，源于天命，下及人伦。背弃死者是不义，忘记生者是不仁，过失和智慧并存，于是有了礼教条文。多么伟大啊，侯氏遭受巨大的创伤和深重的病痛，手脚磨出老茧，筑成高大的坟茔，黑夜狂风骤起，如同面对鬼神，哭声没有常态，直上苍天。穿着粗麻丧服3年，你却终身如此，哀哀成声，他们的哀痛同样深重。回顾后世无人可比，瞻望前代没有先例。还有何成翠是池州人，父亲病重日益恶化，当地风俗崇尚鬼神，病人不吃药，何成翠割下大腿肉敬奉，父亲的病因而痊愈。后来父亲去世，他伏在墓前痛哭跳跃无数次，因哀伤过度而死，当时人称青阳孝子，世人为他撰写悼词的人很多。寿州安丰的李兴也有极高的孝行，柳宗元为他写了孝门铭，说寿州刺史陈李承思上奏，9月丁亥日，安丰县令上报所管辖的边户平民李兴父亲患重病，岁月渐急，李兴自己用刀割下大腿肉，假托进献食物，父亲年老病重已不能进食，过了一夜便去世了。李兴嚎啕大哭，捶打胸口，口鼻流血，捧土筑坟，涕泪沾湿泥土，坟旁建了一座小炉，用茅草覆盖，他躲在其中匍匐顿足，昼夜哭诉，孝心诚意感动幽冥，神灵为之显现异象，炉上长出紫枝白枝，炉中涌出甘泉，这都是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，神庙教化，暗中感化其心，才得以发生此事。仅按李兴是平民百姓，地位卑贱，习性浅陋，未受文字教导，一生以耕种为业，却能凝聚这般醇厚的孝心，超越古代英烈天意神道，还赐予祥瑞之物来表彰他的特异，恭维陛下有唐尧如神之德，应当加以金表褒奖，合乎天地人心。请求表彰他的乡里刻石铭誓，宣扬推广这种美好风尚，昭示后世，永无止境。臣冒死上奏。皇帝下诏说可以。铭文说，美好啊，这份孝思，这是善良的灵性，秉承纯和之气，坚守天生常道，哭泣侍奉病弱的父亲，默默向幽冥祈祷，举刀指向自己，损伤肌肤形体， 献上食物敬奉，忧愁辛劳尽显孝诚。然而高高在上的上天竟然不曾听闻，创伤巨大，痛苦接连，向苍天嚎哭，捧土河泪，叩头铸成坟茔，捶胸哭瞎双眼，寒暑住在炉中，草木枯死，鸟兽徘徊，不同族类也为之悲哀。自从天地初分，孝道便兴起，能够践行孝道被载入典籍。在帝舜时代，以孝道使美德盛隆，孔子记述经典用来教导曾子。从前鲁国诸侯在夷宫受命，也有迎考书使郑庄公醒悟，称之为纯孝。显赫的李氏实在与这些人同列，道路上的人们为之哀叹，邻里为之涕泣思念。神灵赐予秘密符纸，三秀灵泉，皇帝命令加以金表，也彰显其门庭，统一上下，共同赞美天人，建立这块碑号，亿万年传扬芬芳。徐法慎是沧州清池人，刚三岁时就已经懂事，当时母亲生病，他不喝奶，神色凄惨忧愁，有人拿好吃的逗他开心，他就不吃，拿来献给母亲。后来父母去世，他常在墓旁建炉居住，有甘露、嘉禾、灵芝、树木连理、白兔等祥瑞。天宝年间，朝廷表彰他的乡里。林传是泉州莆田人，贞元初年任福堂县尉，母亲年老体弱，还没来得及接来奉养就生病了。林传听说后弃官回家，到母亲去世，他五天不进水浆，自己烧制砖瓦筑坟，在坟旁建炉居住，有白乌飞来，甘露降临。观察使李若初派官署查验核实，恰逢甘露干了，乡里人失色，林传哭着说，上天降下的甘露是降祸给我吗？不久甘露又重新聚集，白乌也盘旋飞翔。皇帝下诏在母亲墓前建造两座石阙，又表彰他的乡里，免除徭役，当时人称阙下凌驾。陈饶奴是饶州人，十二岁时父母都去世了，家境贫弱，守丧又遇年成饥荒，有人教他分掉弟弟妹妹，可以保全性命。陈饶奴流泪，亲自乞讨诉说，相互保全养活。刺史李父感到惊异，供给钱粮，在他门上题写孝友童子。王伯武是许州人，会昌年间侍奉母亲到广州，到沙冲口时暴风骤起，母亲溺水而死，王伯武自己跳入水中，岭南节度使卢真派毅力沉入水中捕捞，得到两具尸体，于是安葬了他们，在墓上题表孝子墓。皇帝下诏为他刻石。万静茹是泸州人，三代同居，父母去世，在墓旁建炉守丧，刺血抄写佛经，砍断两根手指，随即又长出来。周礼把他居住的地方改名为成孝乡广孝聚。大中年间表彰他的家庭。张全义是梓州涪城人，年少时成为孤儿，被兄长张全启抚养，母亲生病，张全启割大腿肉给母亲吃而痊愈，到张全启去世，张全义服斩衰丧服，砍断一根手指来报答，不娶妻，与同仆同住一室，以卖药为生，世传能制作黄金。在成都居住四十年，号称张孝子，去世时98岁。赞语说，圣人治理天下有方法，说关键在于孝悌而已。父亲像的父亲，儿子像的儿子，兄长像的兄长，弟弟像的弟弟，推及到国家，再推及到天下，树立一个善行，而各种德性跟随，如果有过失，就用法律来制裁。所以说，孝是天下的大根本，法律是他的末节。至于平民百姓，谨行孝道，而凶恶的盗贼不敢欺凌，天子感叹并表彰他们，是因为教导孝道而期望忠诚，所以收集他们的事迹写在篇章中。